是以色列人要告诉全世界说，我们可以从地面以下考古的证据证明说，这个两个圣殿根本就在这个山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这个证据摊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我相信那些回教徒是不可能再教育他们的子女说是这个山上从来没有圣殿过。但是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最后谈判破裂，他们没有解，没有答案。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这样让步了，说是好的，我们圣殿山一部分的主权是你的，一部分的主权是我们，你们在上面可以飘你们的国旗。但是问题在这里，只要是平面地面以下的，通通是犹太人的主权。那么以色列不光是拥有他的国墙，也拥有国墙里面的一切。那弟兄姊妹，这就包括所有里面的保障。到现在，因为回教徒拒绝做任何的就挖掘，所以现在你我们在关于圣殿山的种种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大家很清楚嘛，等到以色列把这个主权拿下来了，那么很自然的他就可以证明给世界看。也许那里那么但是我们知道，等到你真的把约柜找到的时候，那么也应该就是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两边谈判停，现在他们要回到谈判桌上。但是不管怎么谈判，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整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整个的问题的焦点就在耶路撒冷，也就在圣殿这件事情上。那现在我要问你问题，为什么问题变得这么棘手？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难道耶路撒冷没有其他更大的地方？比方说除了圣经的古城之外，他们今天在新城西城，事实上已经盖了全世界很大的一个希伯来大会堂，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但是那个不是圣殿。圣殿根据圣经只能盖在摩利亚山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得很清楚，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能在任何地方献燔祭，你们只能在一个地方献祭，那就是在那里。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选择一个支派，在这个支派里面神选择一个地方，然后呢，你们如果要献祭要到那里去献祭。换句话说，你们要盖圣殿只能在那里盖圣殿，在那里神才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那么等到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你去读你的旧约圣经，结果差不多有400年到500年，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不知道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拣选了哪个支派。后来我们知道神拣选便雅悯支派，但是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到底神拣选了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所以一直等到大卫有一天数点百姓得罪神以后，结果天使就拔刀就站在天地之间要毁掉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大卫说，神啊，我得罪你了。那个时候先知告诉他说，你到摩利亚山去，因为那在摩利亚山原来有个大合场，原来是一个大麦的一个麦场。那么结果他上去的时候，他就买了那块合场，阿尔南的合场。那这就证明给我们看见大卫的难处在哪里。大卫数点百姓，他虽然像麦粒一样，但这个麦粒里面充满了颗子，充满了许多的掺杂。现在神要把他带到大麦场，神要给他看见，他所以数点百姓，他里面肉体有雄心。所以因为他得罪神的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摩西这个先知，现在先知告诉他说，你到那个山上去，你到这个阿尔南合场去。结果他把阿尔南合场买下来了，然后在那里造了一座祭坛，在那里献祭。他没有想到，当他献燔祭的时候，有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什么意思呢？神悦纳那个祭。弟兄姊妹，神悦纳那个祭，就证明说那个刀，就是天使那个刀，就不临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他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他眼睛的眼睛 听眼睛里面的鳞片忽然间掉下来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400年之久，以色列人暗中摸索，不知道圣殿应该改在什么地方。现在因着大卫得罪神，学了惨重的功课，他知道神的怜悯是我们诗歌。当他和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通通几乎要被毁灭的时候，他看见神从天上悦纳那个机会。什么地方有怜悯，什么地方就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大卫找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大卫写诗篇132篇的时候，他说神拣选了锡安，神说我拣选了锡安要当作我的居所，我要永远住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经过了400年、500年的摸索，没有人知道这个圣殿在什么地方，应该盖在什么地方。结果现在我们知道，应该盖在那个摩利亚山上。为什么是摩利亚山呢？因为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摩利亚山也是大卫被带到禾场打麦场的地方。你把这两个故事加在一起，这就是圣殿应该在的地方。哪里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奉献？哪里有像大卫那样所经过打麦场的工作、打麦场的炼净？然后你看，你说这个地方、这个基地就是圣神所指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盖圣殿。对于外邦人来说，什么地方都可以；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只有一个地方，这是神的拣选，不是人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你以色列要盖圣殿，大卫他不能盖圣殿，神不许他盖，只许他的儿子盖。但是他的儿子要在什么地方盖圣殿呢？是谁找到了这个基地？谁看见这个基地呢？因为大卫学了很惨痛的功课，他找到了答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是摩利亚，他告诉他儿子是摩利亚山。那不光是摩利亚山，也是这个地方，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如果要盖圣殿的话，没有第二个地方。你若盖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不得罪神，不可能。外邦人什么地方都可以，以色列人就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神的旨意，就决定了这个圣殿的基地。没有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可以越过神做任何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犹太人说他们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建造圣殿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这个摩利亚山上，也就是现在大家如果到耶路撒冷，你看见那个高起来那块地方，就像大概这个样子。那么从南到北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东到西有5个足球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本来就这么大，是希律把它加宽了一倍，所以才有今天的整个那个圣殿的广场。但是不管如何，弟兄姊妹，那个山还是摩利亚山，那个山那是神所指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以色列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以色列人只能够在那个地方盖。但是问题在这里，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如果这些考古学的发现如果是真实的话，你知道以色列路越走越窄，不光是整个的圣殿，而且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告诉我们说，当初他们的至圣所盖在哪里呢？他们的至圣所就盖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那个大的磐石。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如果真的进到清真寺，你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大的磐石。那么根据犹太人认为说，神创造天地的地的根基，圣经不说立地的根基的时候，那根基是哪一块根基？就是指着摩利亚山上那个最高的一块，也就是至圣所所在的那个地方。这是有根据犹太拉比遗传。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根据圣经很清楚，只有那座山，没有第二个地方，你不可能待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全世界101个广场，就这么一个广场，没有第二个，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别的地方你还可以，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就是那么个山头，没有第二个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根据 犹太人的遗传，他们盖圣殿只能够盖在哪？他们盖圣殿只能够盖他们那个圣殿至圣所，一定要盖在那个石头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回教士他不是把那个石盖的，你进去你就看见说中间有个大的石头，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祷告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个那块石头不是原来的基石，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地方，那位置就好了。如果是变一点的话，那么以色列人还有希望在清真寺的旁边另外盖个圣殿。但是问题在这里，考古学越多的证明给大家看说，非常可能那块磐石事实上就是当初至圣所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就变成更严重更复杂了。那么一直到最近1984年以后，有一些科学家，有一些考古学家能够证明给我们看说，多半那块大的石头应该就是当时犹太这个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至圣所所在的地方。那怎么知道呢？如果大家到这个清真寺里面，你现在只要走到什么？你只要走到东边，就走到东边，然后你往西边看，结果你看这个大的磐石里面，离开中心稍微远，稍微偏右一点，有一个地方正长方形的东西。那个长方形呢，好像是陷下去一块，是陷下去的，好像本来有个东西啊放在上面，现在还留下这么个痕迹。那么考古学家算一算它的长度和宽度，和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约柜的长度跟宽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班弟兄们去，有的人到了圣殿山很高兴，靠到一个地方马上就拍照片，也不管什么地方好看不好看，重点也不管，反正到此一游。但是弟兄姊妹，最宝贝的、最难能可贵的，就如果你有机会，你看对了方向的话，你能看见那个石头里面挖下去那一块。所以这就证明给我们看说，很可能，非常的可能。我们知道说，这个至圣所那个所盖的地方应该什么，就是在回教寺今天它里面大石头那个上面，那个就是原来的基石。那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冤家路窄。你看见吗？如果你的回教寺跟清真寺是另外一个地方也好，现在同样一个地方，而且根据考古学呢，两个地方非在一个地方不可。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想，这个难处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难处千错万错，你要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千错万错，神当初应许他要给他后裔，到了86岁的时候，他觉得不行了，他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他帮神的忙，他的妻子夏甲就他的妻子就把夏甲给了他，然后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弟兄姊妹，13年之久，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那13年就是以实玛利篡夺以撒为子的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自从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以后，到了今天，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以实玛利的后裔不光是彼此为仇，他们冤家路窄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是在这里献祭，在这里来到神的约柜前，来到神的脚前下来，而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也是来到这里向神祷告的。弟兄姊妹，怎么可能是一个地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有以撒就没有以实玛利，有以实玛利就没有以撒。以撒代表圣灵，以实玛利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肉体掌权篡夺圣灵地位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所表演的就是今天圣殿上的情形。圣殿 个三个情形是叫整个世界最有智慧的人都不能解决，办不到。弟兄姊妹，如果当初亚伯兰不是生以实玛利的话，你看见没有可能今天到了今天，你看见他们的后裔还